好，我们一起从20节读到第23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者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孩子啊，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涂抹，主啊，遮盖，主啊，让我们的一切的罪，主啊，都在你面前得到赦免。主啊，孩子也为这个教会来祷告，主啊，愿你的教会，主啊，能够在你里边能够更多的圣洁，更多的来生根建造，主啊，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边不断的成熟长大，能够心意更新。主啊，谢谢你，求你继续不断的来带领这个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上个星期前一次有讲到啊，我们所信的啊基督是谁。在这里一段经文里边哈，特别讲到啊，基督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从死里复活，当他复活以后，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所拥有的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然后呢，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当我们认识了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以后，那在这段经文里边很清楚地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认识了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以后，我们也需要认识这位主，也就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当我们明白基督是超越一切的，他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这位主，所以当我们在从一种新的眼光来看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教会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一个观念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在一起，我们可能需要从观念里边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更新。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或者说我们都是在 UCLA 附近，所以我们聚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就会表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之间的那个凝聚力，或者是我们之间的这个相继在一起的这个基础，好像变成我们都是因为我们是大陆，或者说我们都是因为在 UCLA 附近工作，所以我们聚在一起。那也有可能说我们都是 UCLA 的学生，我们在这边聚在一起。所以当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表面上看教会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不同，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来到神州宣教教会的人哈，都是头上有光圈的呢，然后我们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荣耀我们一走出来，我们的面皮都发光的，如同这个摩西当年在山上40天以后哈，他下山的时候那种光景。
好像不是这样。那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边生活，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边工作，我们也在这个学校里边学习，然后我们又聚在一起，所以很容易我们好像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根基，或者联系在一起的凝聚力，可能大家在观念上需要有一个更新和改变。所以教会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团体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教会是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复活以后，他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建立了教会，教会是他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教会应该不是一个以背景相聚在一起为动力的一个，或者是以同样的职业，或者是以任何别的原因聚在一起的。教会是因为什么？教会是由神的儿女一批重生得救有属天生命的人聚在一起，它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教会是完完全全属天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虽然我们的外表哈跟每一个人可能都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穿同样的衣服，我们的发型，我们的表情可能都完全一样的，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教会是神的儿女所组成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它不能够跟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团体是同样的，这是不可以的。今天我绝对不会把你的孩子叫成是我的孩子，对不对？为什么我不会把你的孩子叫成我的孩子呢？为什么我只会叫以诺和以信是我的孩子，他也会只会叫我做爸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里边有我的生命。那我不会叫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里面没有我的生命。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是重生得救的，虽然我们是罪人，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今天教会是一批重生得救神的儿女所组成的。今天神之所以会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为神的儿女，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有这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他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才会被称为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高，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教会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团体，因为教会是神的儿女聚在一起，单单的敬拜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单单的敬拜这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独一的救主。而我们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团体或者是任何一个族群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职业，也不是因为我们的长相，也不是因为我们任何别的作为，乃是因为我们里边有永生上帝的生命。所以永生不是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天堂开始，永生是从今天就开始。所以当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件事情是那么样的宝贵。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挣的钱也许没有别人多，我们的职业也许没有别人好，我们可能生的孩子一生啊，生四个都是女儿，人家还没有信主，一生一男一女啊，多好是吧？我们开的车可能不是那么好，我们住的房子也可能不那么好，我们的人生也许没有那么顺利。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之所以尊贵，今天我们之所以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团体，是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女，那位永生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他不会称一个没有他的生命在他里边的人是他的儿女，那只是一个被造物，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一个被造物，有 common grace。 但是神，当我们接受他的儿子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死，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那个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这个永远的生命何等的宝贵，这是让我们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地方。这是非常尊贵的一件事情，非常尊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谁，所以我们不会轻看自己。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你不要觉得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No， 圣经上讲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用他的宝血重价买回来的，是永生神用他儿子的生命把你从撒旦的手中买赎回来的。这个身份是何等的高贵的身份，所以我们被称为永生上帝的孩子。所以很多的人哈都说，这个我们小的时候都觉得，我们为什么生在这个中国，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生在这个家庭里边，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像挺没福气的。恨不能自己生在白宫里，对不对？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我们自己生在白宫里多好？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可能今天一个人在白宫里做总统，等他死了以后他就去了地狱。但是今天我们是生在神的家中，这个地位是非常尊贵的。所以耶稣基督来，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成为一个人，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天，然后降下圣灵来。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因为信靠这位主，我们重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救恩是白白的。以弗所书里边也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我们自夸。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都是神白白的恩典，我们才会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的救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认识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 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话。为什么保罗会讲这句话呢？就是因为保罗深深的认识上帝的恩典，深深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深深的认识到这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神为他舍去了什么。所以当他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当他明白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当他明白他所蒙的恩是何等浩大的时候，在他的心里边有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就是他要用他的一生，用他所有的生命来爱主。所以当他看到人不能够明白，不能够回应神的爱的时候，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这是一个明白神恩典的人才会讲出这句话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明白教会是上帝荣耀的身体。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他说这位神是一直在保养顾惜他的身体。圣经里面讲的，这位神为他的教会，也就是为基督的身体，他舍去了他的自己，他舍去了他的生命。所以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团体，正是因为它是神的儿女所组成的，是有神的生命所组成的，所以教会是属天的，它是高贵的，它是荣耀的，它是永恒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神要充满在教会里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是以从天父而来的那个永远的荣耀的永不灭亡的永远的生命为建筑材料，而且是以属灵的生命的横向的交流来作为弟兄姐妹彼此相交的根基。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彼此相交，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信主之前哈，我在这个音乐学院里边也有一群这个铁哥们哈，啊，我们这个一起抽烟，我们这个说是练琴练十个小时哈，十分钟就跑去抽支烟，十分钟就跑出来，大家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在那个。所以我们每一层的这个琴房都有一个吸烟室，是吧？哇，就在那里讲啊讲啊，这个海阔天空的各种的这个脏字哈、下流话都在那里哈，不断的交流，你知道？我们很好，然后我们晚上练完琴，可能大家还一起去喝酒，哇，简直是，你看那个多好的关系，是不是？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人信主之前，哇，几个弟兄姐妹常常一起打牌，对不对？哎呀，打的这个天昏地暗的，是吧？听说还有人说要退休了以后找一个公寓哈，盖几间房子聚在一起，天天打啊，是吧？曾经有人，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被神的灵重生以后，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彼此的相交。不再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不再是因为我们某些嗜好在一起，不再是因为我们是同样一个背景，不再是因为任何的原因，乃是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位天父，我们有同样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彼此的肢体。那个爱是非常圣洁的一种爱，那个爱是非常纯洁的一种爱，那个爱是非常属天的一种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种属天的一种喜乐， 有一种属天的一种满足，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被卖的那一夜和所有的门徒在一起，他们在那里一起吃最后的晚餐。所以主耶稣最后拿起饼来，拿起杯来说，我不再吃着饼，不再喝着杯，直到在我父的国里边成就的日子。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三章第十二节三章二十节里面讲到，他说我在门外叩门，那听见我声音的，我就进到他里边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你知道吗，在主里边，我们那种彼此的相交，彼此的相爱，那种纯洁的那种爱，那种生命在一起，那一种有一种属天的那种生命，属天的喜乐，属天的满足。大家一定要明白教会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明白弟兄姐妹相交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明白教会是什么，教会最重要的是属天的生命的供应。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走一条世俗的道路，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走到一个偏差的路线上去。上帝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彼此成为肢体，彼此相爱。上帝让我们在基督里边能够甚至于超过手足的感情，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姐妹。这个家是永生上帝的家，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的，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所掌握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教会所掌握的是神全备的真理，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谨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我们聚在一起，如果因为任何别的原因，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在一起是因为什么，我们就忘记教会是什么，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可能有一些人有这个感受，就是当我信主了以后，我里边有那个上帝的生命，永生的生命以后，你突然我都会发现我和我自己的亲人突然发现有一个距离，很多时候我讲的话或者我做的事他们不能理解。但是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有相同生命的时候，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当我们彼此交通的时候，哎呀，在灵里边是何等的欢畅，何等的喜乐。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最喜欢参加就是退休会，最喜欢参加就是福音营。我们整个的教会好几百人哈，这个美南的这个很多教会一起哈，去一个这个Baptist 的一个退休营，在山里边哈，我们去那边去参加退休会，一连好几天，你知道吗？我就很奇怪，我这么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听到。我就记得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每一次做报告的时候，哎呀，那是最痛苦的一时候，全校师生院长训话，哎呀，你就看着那些学生啊，最痛苦的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在听，不是在睡觉就是在聊天就是在看书，就做各样的事情，怎么还不完呢？但是去开退休会的时候，因为有属神的生命，你就会发现你从早上一直听到晚上，哎呀，心里边啊，好像那个新的生命在像翻江倒海一样，那种的幸福。我回来了以后，我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彼得哈跟主耶稣到了山上以后，主耶稣变相，然后呢，以利亚、摩西出现了，然后彼得呢就很自然的就说：“主啊，这里真好，我搭三座棚给你，我一座给你，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摩西，我们就住在山上，不要下山了。”虽然彼得的这个基督观是有错的哈，所以天父马上更正他，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你都要听他。就是主耶稣是永生上帝，主耶稣不是摩西，不是某个先知，他是永生上帝，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有属灵生命，你在那个聚会里边，你就会发现你属灵的生命被喂养，你在里边有一种属天的喜乐，属天的满足，属天的生命被建造。这个就是神今天在教会里边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教会被称为是祷告的殿？当主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他看到很多人在卖牛羊鸽子，在那里兑换银钱，主耶稣就用绳子当作鞭子把这些商人全部赶出去。然后主耶稣说，我父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把它变成贼窝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来思想教会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大家要明白，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是永生上帝的殿，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儿女，有神生命的人组成在一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身体，是荣耀的，是尊贵的，是荣美的，是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一定要读经，一定要祷告？因为属灵生命的分享是教会的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东西。这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如果我们把学生会的东西带进来，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教会不是学生会。如果我们把同乡会的东西带进来，大家要明白，教会是尊贵的，是上帝的家，它不是一个同乡会。教会也不是任何的政治团体，这是非常宝贵的。
我有走几个教会哈，这个啊，有一个教会，那有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们问他，哎，你们为什么在一起？哎呀，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喝这个 Starbucks coffee， 所以他们聚在一起，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啊，先大家先煮几杯咖啡，啊，各种咖啡 ，cappuccino， 或者就大家先喝几杯咖啡，要读经祷告当做点缀一下，你知道吗？这个教会已经变质了，已经变质了。弟兄姐妹，越是在生命里边晋升，越是住在基督里边，越是渴慕他的话语，越是渴慕在基督里边与他交通，教会就越有上帝的样式。因为教会真正神要做的是我们里边属灵的生命。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哈，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十九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怎么样来建造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当然这段圣经是在讲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就是讲到妻子是丈夫的身体，丈夫应该是保养顾惜这个身体，就好像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就好像基督带教会。但是同时也讲出另外一个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就是这一位主他是何等的爱他的身体，这个身体是用他用宝血来重价赎回的，这个身体他要把它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也是这一位全能的主，也是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他所要保养顾惜的。
到底神要保养顾惜什么？这也是我们要明白教会最根基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最宝贵的最根基的东西是什么？我记得哈，我这个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啊，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那时候在 Cleveland Ohio， 那个 Cleveland Ohio 下雪下到这个好几尺，啊，冬天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手也坏了，然后又住在一个这个小意大利区旁边的一个客厅里边，啊，100块钱一个月，睡在地板上有个床垫，那个地毯呢已经跟这个讲台差不多黑了，你知道。那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旁边是一个公墓，然后这边是仓库，所以我每次晚上回学从学校回家的时候走那条路，哎呀，都觉得简直是人生怎么这个样子啊！这边是公墓，这边是仓库，然后白雪皑皑一条路，走过去简直是这人生怎么活？我说我在北京怎么沦落到美国变成这样子了？你看，无脸见江东父老哈，那种哎呀又冷，捂着一个衣服在那走的。后来我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同样的路，同样的天气，同样的公墓，同样的仓库，同样住的地方，同样的一张床，但是我里边不一样了。你说这个是一种精神作用吗？绝对不是的。我曾经试图鼓励我自己要振作起来，怎么都振作不起来。但是当永生神的生命进到你里边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价值观，你的生命，你的世界观全然更新改变，你整个人就变成不一样了。因为永生上帝把那个生命放在了你的里边，所以当我在抬头看那个星星的时候，我就发现世界怎么这么美，天上的星星好像都在我对着我微笑，旁边的公墓吹过来的风虽然是公墓，我就觉得哇这么新鲜，全部都是草和花，然后那条路本来是那么长那么幽暗，我就觉得那个雪怎么这么白，哇这么美丽，本来是冷的觉得不行，突然里边好，因为被上帝的爱充满，觉得人生那么喜乐那么幸福，整个人好越走越热，那个热气都冒出来，一边走一边在那里唱诗。这个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被更新改变了，所有的东西都没变，但是这个人的生命更新改变。这就是教会兴旺之道，教会不是要做别的，教会乃是要把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那属天的生命让它能够丰盛起来，我们里边那属神的生命让它能够刚强起来。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不断的来亲近他，不断的更多的在属灵里边，更多的来住在基督里边，更多的让基督这位永生的神全然的充满我们的灵魂体，让我们里面没有血气，没有情欲的东西，没有仇恨的东西，任何属世界属情欲的东西都要连根的拔掉，让我们的人成为一个永生上帝的器皿，他可以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位神不是遥遥不可及，今天他就住在我们的灵魂体里面，这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这个就是我们奉献的源头。教会怎么兴旺，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里边那个属天的生命被建造起来，被建造起来，被喂养起来。祷告就是生命的呼吸，祷告就是属天生命的呼吸，读圣经读神的话就是属天生命的粮食，我们只有让属天生命的粮食不断的来喂养我们，不断的来呼吸，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不断的丰盛，不断的强大起来。弟兄姐妹，当里边的生命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喜乐加增，你的信心加增，你的满足加增，你里面的力量加增，本来可以引诱你的东西你会发现已经没有权势了，本来你放不下的东西你现在可以放下来了， 本来你胜不过的东西，今天你可以胜过了。你的生命有了意义，有了最终极的一个目标。弟兄姐妹，太宝贵了，太宝贵了。所以我们想一想哈，神是怎么样来保养顾惜教会？神怎么样保养顾惜教会？很多人讲哈，神怎么样保养顾惜教会？哎，因为给基督徒很多的这个高级轿车哈，凯迪拉克，大家都开凯迪拉克，这是保养顾惜。大家都住100万的房子，这是保养顾惜。我觉得神的保养顾惜，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理解这个经文有点错误。那很多的姐妹问他什么叫保养顾惜，那肯定是把外表保养的这个，对不对？每天都做脸，对不对？对不对？我那个拉小琴的那个姐妹哈，有一天问我，这个因为我们要去看那个教堂哈，她说对不起，今天我有事，我要去做飞手。哎，我听了半天，我说这个飞手是什么东西？我都想到这个可能是不是中国武侠小说里边的那个手可以飞出去。还是一道菜，还是我都没听懂。后来才想，他讲的是英文，要去做脸，叫 facial 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就讲到一个，就是说一个女孩子，你要问她怎么叫做保养顾惜，她一定想到就是做脸，对不对？健身啊，或者是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都是外在的。但是我相信神怎么样保养顾惜？当我们看整个教会历史，或者看很多圣徒在神的心意里面，神怎么样保养顾惜他们的时候，他的保养顾惜到底要保养顾惜什么东西？怎么个保养法？神要让我们被变成、被保养成、被保养成、顾惜成什么样子？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如果我们错误了，我们就会去追求外在的东西，就是穿名牌、开凯迪拉克啊，越来越丰富啊，一帆风顺，这叫做保养顾惜。还是神要用所有的他的全能来保养顾惜我们里边那个对神绝对的心，我们里边对神那个永远执着的心，我们里边对神那个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他的心，我们里边那个属天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那样的年轻美丽。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哈，也是在这个地方，第25节。好，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个地方讲到基督是怎么样来保养顾惜他的教会，就是他要把这个教会在属灵的眼光里边变成一个荣美的教会，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变成一个圣洁的教会，变成一个没有污秽、没有皱纹等类的病的教会。他要用道，借着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来献给自己。
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啊，结婚哈啊，很多的新娘都非常看重那婚礼，对不对？我们陈毅弟兄也要结婚了哈，所以你看这个新娘在，我听说有的新娘哈，在结婚之前，因为她订那个礼服哈穿不进去，她宁肯用尽一切方法瘦20磅，啊，那最好的姿势摆出来，你知道，然后那个化妆啊，那个发型啊，哇，那简直是，因为她一进来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起立都看她，你知道，特别是有些女的。哎，看，哎呦，这个新娘穿的衣服，从头到尾品头一遍，对不对？啊，这个头发哈，啊，这个讲一遍，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婚礼的时候，那个新娘是把她最美的、最美的，也是她一生里面最可能最荣耀的一个日子，表现出来。主耶稣不是让我们的教会在外在
而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为最美。属灵的生命要成为最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我们里边属灵生命的建造，我们要看重教会属灵生命的建造，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生命之所以有了偏差，是因为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可能向世界妥协了；第二，我们可能向罪恶妥协了；第三，我们可能向情欲妥协；第四，我们可能向己意妥协；第五，我们可能向撒旦妥协。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可能会有偏差。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录里边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说你要回想你是在什么地方失落的，你要悔改。所以在中国教会里边，我们要了解一个人为什么在早年的时候他那么样的爱主，那么样的火热，但是曾几何时他慢慢慢慢慢慢的退却，慢慢慢慢的冷却，慢慢慢被世界同化。我们要回想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妥协了，我们要回到那个点上来悔改，再一次的站立起来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不能妥协的。神是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但是我们在生命里边要追求做一个得胜者，我们在生命里面要追求，要保养顾惜我们里边那个属天的生命。没有什么东西比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更宝贵。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什么是教会的头？这位从死里复活创造宇宙万物，这位全能的主宰是教会的头。我要问一件事情，今天神中宣教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吗？我们有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神中宣教教会的头？他是不是你家中的这一位主宰？是不是你家婚姻里面的头？或者是不是你人生的头？还是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做他的头？还是身手早已经分家了？还是我们觉得耶稣基督管我们事太多了，我们把这个头给他弄下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保守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永远是居首位的，我们就不是他的身体，或者这个身体里面至少有三个头，耶稣基督只是其中的一个。他要成为我们生命里边单一的主宰，教会是他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当我们真正的让他在我们生命里边居首位的时候，那充满万有的基督就充满在我们里边。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多么伟大的应许，多么宝贵的应许。他怎么样保养顾惜我们的生命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保养顾惜我们里边的生命。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要再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祷告的殿。当然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也是很糟糕，好，不是在这大家跟大家讲一个这个高言大志，也求主这个真的是帮助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建造神的教会，只有生命能够来影响生命。如果传道人的生命 还没有尊基督为主，我们怎么能够带出一个教会是为基督为主的呢？不可能的。我们怎么能够，如果传道人在我们的家中，我们也没有让基督做主，我们怎么可能让弟兄姐妹都是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主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同工，我们要自己更深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让神的生命更多的来主宰我们。否则我们怎么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它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团体，那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何等宝贵荣耀。弟兄姐妹们，你要以你是神的儿女为自豪。真的，我不知道你自豪吗？你自豪吗？你以你是神的儿女自豪吗？对，美国人最喜欢讲的 I'm proud of American 哈，啊，觉得他做美国人很自豪。有些现在中国人也是哈，我们觉得自己做中国人很自豪，特别是奥运时候，哈哈，啊，我们太自豪了。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为你是神的儿女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自豪的一件事情，最感恩的一件事情？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身份。但是神怎么样来顾惜保养顾惜他的身体？保养顾惜是我们里边的生命不被世俗所腐化，不被罪恶所腐化，不被世界所同化，不被任何的情欲或者是老我所占据，让我们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那位上帝要充满在我们的灵魂体里边，我们的一生成为永生上帝的居所，这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所以神要保养顾惜我们里边那个属天的生命，他要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主宰。我想最后讲一个见证哈，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对很有名的传道人叫王明道啊，还有他的太太。那在他这个五几年的时候呢，他因为一个信仰的缘故，后来就被关在监狱里边，关了很多年。到了90年代以后才被放出来。那放出来以后，他和他太太呢，眼睛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东西了，耳朵呢也听不太见东西，然后他就带着这个助听器。那两个人已经是这个非常年老了哈，就是每一天都待在家里边。那有一个基督徒去采访他们，就有一段录影带。当你在看这段录影带的时候，王明道先生就在那讲道，他讲到怎么样来守住自己在基督里边。当你去看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和他太太两个人都基本上看不见东西了，一耳朵也这个半聋了，两个人的满脸都是皱纹，头发也没有了，两个人又瘦又弱，然后坐在那个他们的公寓里边，然后王明道先生拄个拐杖在那讲道。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都想到上帝是怎么样保养顾惜王明道夫妇呢？他们做了20多年的劳为信仰，但是当你从属灵的眼光，从属天的眼光来看王明道夫妇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看王明道夫妇的时候，他看到王明道夫妇里边那个属天的生命，那个属灵的生命，那个从永生上帝而来的生命是非常美丽的，是毫无皱纹的，是毫无玷污的，是一个荣耀的生命。但是我们从外表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对老人，好像已经快走完他们人生的历程了，眼睛也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身体非常的虚弱， 但是从属天的角度来看，这是美丽的，这是荣耀的，因为他们里边永远让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里边的主宰，对神的那个绝对的心从来没有失去过，那个对神的那种忠诚和坚贞，他们深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们深深的认识耶稣基督为他们做了什么。哎呀，那个生命何等宝贵，这是神一直保养顾惜。但是当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太宝贵了，这是神好像已经磨好了一个钻石要放在王冠上面。听见没有？我觉得我们往后我们在建造神的教会，神州宣教教会是神的教会，我们在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期望。前两天我和一个姐妹在交通的时候，也是深深的有这个感动，就是神要在神州宣教教会要做什么，不是在行政上面要做什么，而是在灵里边神要做什么。我觉得神要恢复我们对他那个纯洁单一毫无二心的那样的一个心，就好像一个妻子对丈夫一样，她是单单的爱这个丈夫，单单的属于他，对他没有二心，对他没有怀疑，对他的心是那样的单纯，那样的美好。神要恢复神州宣教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位我们的救主要有一个单纯的爱心，单纯的爱慕，那个单纯的信心，我们为了他可以放下一切的那样的一个心。曾几何时这个心已经失去了，弟兄姐妹，传道人失去了，弟兄姐妹可能也失去了，我们已经没有这样一个向上帝存的那一颗单纯的单一的心，我们的心偏向什么东西我们不太清楚，可能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向神失去了这颗心，我们需要恢复，我们需要恢复耶稣基督为教会舍己的心。在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来为教会，他是为教会舍己，为教会舍命。弟兄姐妹们，曾几何时我们失去了为教会舍命的心，我们也失去了为教会舍命的心，我们 95% 的心是为自己， 5% 是为教会，可能有的人多一些 50%，但是神要我们的心是为教会舍己的心。弟兄姐妹，你有为教会舍己的心吗？你有没有为教会舍己的心？教会是上帝要呼召一批人为他的教会舍己。我们不能带着一个德的心来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为教会舍己，为教会舍命，这个是玩真的。我记得这个，于从恩伯伯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是非常爱主的，但是当五几年他们大学分配的时候，有些人就要去填这个你的信仰，那你如果填你的信仰，你可能就要需要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对待。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为教会舍己？如果神让我们一辈子守住在这里守住他的教会，你愿意不愿意？这个是非常严酷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是随便讲一讲的。你知道你就这么一生，如果神让你在这一生里面就守住，这个是把命舍去的，你知道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的兴旺是一批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要为他的教会献上一切。这个是动真的，这个不是说随便奉献一点时间而已。有的人可能连一点时间都不愿意奉献，神要的是我们的生命，神要的是我们的舍己。好，我们最后读一件经文，我们就结束。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好，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在新约的159页。我们一起来读第14节和15节，好吧？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再读一遍，好。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再次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以你成为我们的生命里边的主宰，成为教会的头，主啊，按照你的心意，主啊，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在你的眼中成为荣耀圣洁的心腹，主啊，可以献给你。主耶稣，求你的圣灵的火，主啊，来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恢复，主啊，与你起初单纯的爱，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所有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可以得着你的生命，得着永生上帝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已经认识你的人，主啊，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奇妙的事，主啊，让我们属天的生命可以刚强起来，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